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在这个纽约啊，其实在很多的大城市啊，都有一些娱乐的场所哈，尤其是夜间的，这个像夜店一样的这种夜总会啊，音乐的舞厅啊什么的哈。那么在纽约呢，在纽约布鲁克林呢，也有这样的一些场所，而且还集中在某一个区域哈。那在过去，从去年的六月份到今年七月份之间呢，陆续有三个这个夜店里边的至少是露过面的客人吧，神奇的死亡了。那这件事情呢，在纽约就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啊，在那个 TikTok 上面，在这个那个 Reddit 这个网站上，或者在 Podcast， 甚至在洛杉矶的一些 Podcast 上，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情。而且这个由于警方的做出的结论呢，似乎并不是特别令人信服啊，所以呢，大家都有了一些想象的空间，于是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猜测就有了哈。有人说，在这个就是娱乐场所的周围，很可能是有一名系列杀手在徘徊，所以引起了人们的紧张。原因是这样子的，如果你了解纽约这个地方的话，你可能就知道，在布鲁克林的这个夜生活区啊，就是音乐、舞蹈、跳舞的这些这个我们怎么说呢？应该叫俱乐部或者叫这个场馆、
夜店。
夜店啊、在这些地方呢，它是专门选在不是在居民区，不是在豪华的商业区，它是选在工业区。也就是说，你可能要走，比如说，下了公共汽车以后，公交车如果你坐的话，你要走比如说15分钟，那这个地方比如说有垃圾场啊，有这个木材厂啊，然后有铁道啊，就是运送这个各种各样物资的铁路啊，然后灯光昏暗，手机信号又不是很稳定啊，比较微弱，经常是在这样的地方。它有个好处，就是这些地方肯定是比较便宜嘛，弄一个仓库什么的大概就可以做了，同时也不会吵到其他人，因为像这样的音乐夜店，他们的那个电子音乐那是震耳欲聋的，要是在居民区、在商业区，那旁边的人肯定会投诉的哈。所以呢，在这些地方呢，第一，他这儿还经常这个年轻人还愿意去啊，那些地方，同时呢，在那些地方还经常有一些著名的这些 DJ 啊，电子音乐的这些 DJ， 甚至包括得过格莱美音乐奖的这些人呢，经常到那儿去表演去，所以这些人人气挺高的。他们如果一去的话，社群网站上如果一发布这个消息的话，那年轻人成群结队的，从大老远的都会坐车，不管是打的也好，或者是坐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也好，都去捧场去，都去这个听音乐、跳舞，去这个享受夜生活去。那么现在有几个人陆续死亡呢，就让人们心中啊不免有一些担忧。
我不知道高大哥是不是经常去夜店啊，反正我这辈子，
我说实话一次没去过，我都挺想去一次的。不是，我这个年龄大概不行了。
没问题没问题，我是去过两次啊，但都是在做学生的时候。我是极其不喜欢这种娱乐方式的原因，就像刚才高大哥说，音乐震耳欲聋，不是震耳欲聋，就直接能把我震聋了。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啊，已经在耳朵里边塞了那种胶质的那种耳塞，我还是很受不了。10分钟，我的脑子就震得有点晕乎了。而且这种地方呢，说句实话，毒品、酒精这个泛滥，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我们看到这三个死亡的人啊，第一个这个 Carl Clemente， 27岁，是纽约儿童福利局的一名雇员。他其实没有进到，就是看那录像啊，他其实没有进到那个夜店里边。就被保安给拦下了。为什么？因为保安看到他其实有点醉态醺醺的。这个反正至少在我去的夜店的那个年代啊，保安其实是非常严格的，除了查 ID 查得很严以外，还有他就是看你这个人是不是具有危险性。如果你已经吸了毒了或者喝了酒了，已经神志不清的时候，他是很害怕的。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查这个你有没有带武器，你连那个金属的圆珠笔都不让我们带进去。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学生，我随身带着这种东西，不让带。第二个呢是这个 John Castick， 也是27岁，是高盛的分析师，他是提前离开了夜店的表演，那么在附近游荡，就是在那个夜店周围游荡了80分钟，然后这两个人都是溺水而亡，那显然边上附近有河了。 然后第三个人呢，他是一个保安，30岁。嗯，这三个人我看了这个共同点啊，都是第一很年轻啊，你估计也是年纪大了以后就受不了音乐，可能也不愿意去这种夜店。第二个呢，就是没有什么自杀倾向，甚至没有什么就是生活中的这种威胁或者是繁琐。当然，这个保安曾经抱怨过说啊，他工作上可能是碰到一些麻烦，有人可能威胁过他，但是也不是很严重。第三个呢，就是都是和朋友一起去的夜店，当然了，去夜店大部分都是成群结伙的。还有一个就是基本上都是中途发生了一些意外事件。那像这个这两个27岁的年轻人啊，一个就是根本夜店就没让他进去，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提前离开了，因为他说的身体不舒适。那这就我就觉得是不是说，如果要是有预先设计好的谋杀呀或者是猎杀呀，这个难度就很大了。
嗯，
但是很重要的就是第五点，他们的身体里边都有酒精和毒品，一个是像那个 Carl 他就是有酒精和大麻，另外一个是有 Ketamine。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夜店里边啊，大家这个酒精还有毒品可能会是对我们影响更大的，甚至比那些其他的那种大家斗窝窝的安全性要影响更大，所以大家要在去这种地方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纽约的哈，这个布鲁克林夜店的安全问题啊，这个顾客呢在那儿出现过，但是接二连三的出现死亡的情况哈，这个就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了。前两个年轻人，这个警方呢是经过调查之后呢是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也就是说好像找不出来任何的这个线索或者是迹象说是有他杀谋杀的这个可能性啊。刚才说过了，两个都是年轻人，27岁，都是男性啊，这三个人都是男性。以前我们经常听到说是夜店里边如果出现意外或者是死亡事件的话，女性居多啊，因为他们比较容易受到侵害，但是这次全是男性啊，三个男性。这个Clemente 他是还没进去就离开了，因为保安说他身上有酒味儿，不让他进去。结果他可能是打电话给里边的一个朋友，那朋友出来的时候呢是说一到门口一看他已经离开了，不在了。所以过了几天之后，他的尸体发现就在就是离这个店不远的那个小溪里边河里边。但是他的钱包呢冲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尽管这个钱包里面的身份证啊、信用卡啊什么都还在，但是问题，这里头到底有什么联系没有？钱包为什么从这个就是身上流出来，就是飘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就不知道哈，警方不知道。第二个也很奇怪，第二个人是说，这个就是高盛的那个高级分析师，27岁，他是跟朋友一起去。去听一个世界著名的一个DJ 啊，他来表演，他还从老远的地方赶过来，结果中途的时候说身体不好，他要坐跟朋友说我先离开了啊，我打的回去，坐那个 Uber。 结果出去以后呢，根据监视录像带看呢，他进到一辆汽车里边，然后马上又出来了，然后就没有再叫 Uber， 就在这个店前面大概犹犹豫豫转来转去待了80分钟，然后就不见了，走了。据说有人在那个桥墩那儿看到他，结果过两天也是他的尸体也是在这个 Newtown Creek 这个小溪里头发现。警方对这两个人的死尸做了检查之后呢，都认为有毒品啊，有这个喝醉酒啊，然后就是淹死了啊，溺毙啊，所以大概就做了这样的结论。但是他们的家人不接受啊，他们的家人不接受，可是也没有办法，原因是那个地方第一灯光比较昏暗。第二呢，没有什么目击者，所以呢，很多的情况之下呢，有一些空白，有一些解释不清楚的一些事情呢，警方当然也不会再去调查，因为没有任何线索指向他杀或者是谋杀。可是家人说他为什么会说身体不舒服，结果在外面徘徘徊徊荡了80分钟也不找这个 Uber， 你怎么给我解释啊？没人可以解释啊，所以呢，这又是一个问题。第三个人是在今年7月份死亡的，他是曾经在纽约的一个酒吧间里边还做过保安呢。他也是到，但是他是在另外一个家店啊。这两个前两个人呢，都是在Brooklyn Mirage 这个夜店。第三个人呢，是在另外一家夜店叫 Knockdown Center 啊。如果你了解那个地方的人的 的话，可能就知道我说的这几个名字了，都是比较大的这个夜店。第三个人是说，他跟他妈说，他说有人想要害我。但是那天呢，他在这家店里头出来以后，等于也是不知去向，结果几天之后发现他死亡。警方现在说他不知道他的死因，尽管他在体内有酒精，也有毒品，但是警方是说都没有过量，也就是说按正常的情况之下，他是不会因为酒精和毒品而死亡的。但是现在死因是什么呢？警方说我也不知道。所以你说这三个人的死啊，都有一些疑点吧，至少是啊。所以呢，这个就我们讲这个故事的原因，把这个经过告诉我们的听众，尤其是纽约的听众呢，就是说如果你们要去，尤其是年轻人啊，要去这些地方的话，最好是三五成群啊，就是叫几个朋友一起去，尤其是女性，叫几个朋友一块儿去，一块儿离开，主要是为了这个安全的问题。
对，好好享受生活吧，我们生活在一个很美好的时代，对吧？这个好吃的大家还可以多吃点，好玩的多玩点，远离毒品，远离这个酒精啊，过好自己的日子。